那天为了录这个节目，我还专门跑了一趟前门，结果正在琢磨怎么收尾的时候，突然耳畔就传来这么一首歌，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盯在那个地方，太应景了。然后为了录这期播客，我还专门学着弹了这个小曲儿哈，就说卷不卷吧，咱们这就开始啊，三二一，走。城南没有你，风雨宿北京，花落过，花又开，容我一人听去释怀。人生得意须尽欢，一首情歌两难，我们为何一别两宽。人生得意须尽欢，情未腐烂，南北再无孤雁往来。人生得意须尽欢，倦看烟雨江南，梦里无人生还。人生得意须尽欢，时辰太晚，绵绵温情差你时寒，绵绵温情差你三连。最近呢，这脑子里面就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跟洪晃老师这个节目，最近比较关注时尚产业，天天看这巴黎时装周的这些大秀，每天都想象自己就是超级大 V， 财富自由，坐在那个秀场的第一排指点江山啊。另外一个盒呢，就是 AI， 因为我最近这一年多吧，超级沉迷这件事情，而且我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 AI 的行业里边哈。也许会给大家奉献一段更有意思的职业生涯。听我节目六年的小伙伴都已经习惯了，对吧？从创业到书店，然后播客、医疗、投资，一路走过来，希望你们能见证我下一关升级打怪哈。但是除了这两个大热闹之外，咱们初心不改，今天书接上文，给大家把八大胡同录完。前一集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八大胡同的地理情况呀，这里边的一些商业模型啊，今天咱们要聊聊八大胡同的风尘天团啊。八大胡同的这个四位胡同女神啊，玉堂春、陈圆圆、赛金花、小凤仙。咱们先说说这玉堂春吧，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这个戏啊，苏三离了黄铜仙，就是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啊，有很多代代相传妇孺皆知的一些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最有名的就是刚才唱的这个苏三。跟我同龄的很多人啊，应该都听过我刚才这一句，苏三离了洪铜县，江山来在大斋前。但是这个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怎么听了，这个故事你现在再看挺神的。这里边呢，既有罗密欧朱丽叶的这个真挚的爱情啊，然后还有铡美案里边那种推理断案。咱们刚才那段唱词啊，来自京剧的玉堂春，这是根据明朝的冯梦龙《警世通言》里边的玉堂春落难逢夫改编的。其实三言二拍真的是一好处啊，如果啊我实现了播客自由，我就给你们把三言二拍都录了，哪怕是你们最爱的白蛇传，其实也只是三言二拍里的一个故事而已啊。明朝正德年间，正德年间不得了，这正德皇帝也不干点什么好事，一天到晚的都是这点烟花柳巷啊。官宦子弟王景龙留在了京城，他爹让他在京城安心收账，不得惹是生非啊，收完账赶紧回家。这是一十五六岁的一个青春期小伙子啊，把这三万两银子给收回来呢，就带着这奴仆啊上街吃喝玩乐，先消费一下，对吧？啊，这一玩就玩进了青楼啊。当时呢，这个京城内的青楼啊，瓜魁就是这苏三，最有名的就是他才貌双全，而且轻易不见外人。 客人呢就给他送了一个名号叫玉堂春啊。王景龙呢是久仰了玉堂春苏三的大名，今天呢就特地过来看他，我得当一回榜一大哥呀。这个王景龙啊，咱有一说一，生的真是眉清目秀啊，风姿卓越，而且又有才华，能通诗文，这是一标准的风流才子啊。你说榜一大哥又帅又能打，这谁见了不迷糊啊？苏三一看也受不了了，赶紧就俩人情意绵绵，当天晚上是吧，俩人就啊掰手腕摔跤了。先说一下，就为什么那个年代的这些风流才子都喜欢去青楼，因为当时没有别的社交方式，尤其是这个风流才子不可能喜欢那个没文化那种，干嘛呀啊，叔叔抱我，不喜欢这种，都喜欢那种有点文化那种妹子，但是知书达理的妹子都在深闺里边，就你根本见不着，所以在街面上你能见着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朋友圈，没有什么 Tinder 啊、Soul 啊、积木啊这些东西啊，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使的。当时想遇见点漂亮的而且知书达理的妹子呢，只能来青楼。王景龙呢就这样在青楼中啊足足的温柔了一整年。好家伙，您有这钱你把这玉堂春赎出来不行吗？三万两全部花光，然后流落街头，白天乞讨，晚上呢就找了一个破关帝庙安身。太惨了，就别说再去见玉堂春了，你这个青楼门口你就去不了。好在这个玉堂春啊有情有义，他不光没有嫌弃这个王景龙啊，反而偷了自己的老鸨子的钱，偷摸的去养这个王景龙，跟王景龙说，你一定要回乡去考取功名，等你当上大官你再回来，咱俩还能再见。王景龙呢就是拿了玉堂春最后的这笔资助就回家了，读书去了。但是啊，玉堂春没有等来王景龙考取功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楼的老鸨子发现苏三偷了自己的东西，偷摸的拿给这个王景龙，那哪行啊？所以一怒之下将苏三卖给了山西洪洞县的富商沈红为妾。这个沈红的正妻啊叫皮氏，这皮氏有点潘金莲的意思，他跟人通奸，然后他这个通奸的时候呢就被苏三撞见了，于是呢他就跟他这个小情说，商量了咱们用这个砒霜把苏三给毒死，但没想到啊这个一不留神没毒到苏三，反而把自己这老公沈红给毒死了。于是两个人呢将计就计啊，就诬陷说苏三你害死了沈红，于是苏三被抓去了公堂，被施以了酷刑，就没办法屈打成招，被判了死刑。这时候呢已经考取了功名并且担任了山西八府巡抚的王景龙就来到了山西视察，然后他翻这个案宗嘛，就王景龙他得看过去有哪些冤假错案啊，对吧，突然发现了问斩名单中写着苏三这个名字，因此呢在他的这个运作之下，苏三的这个冤情啊得以昭雪，然后这皮氏呢跟他的情夫也受到了惩罚，最后王景龙回到了京城，购置了三进大院，而且娶了这个苏三为妻。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啊，就如果现在你要想用这砒霜毒死不是想干点什么的话，这古代吃砒霜死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砒霜这种化学药物啊，大家听了我跟艾文老师前面那个本草纲目，你得多少具备点知识，这东西要是能毒死人的剂量，它得是巨大一碗喷着白色泡沫的这种半固体形态的东西，糊状的，上面都是泡沫，而且散发着巨大的石灰味，你得把这一碗全喝掉你才能被毒死。所以你想象一下啊，在古代用砒霜想毒死人有多难。虽然这就是冯梦龙写的一个小说哈，但是冯梦龙的小说啊，这三言二拍很神，它里边很多的题材在现实中都是有对应的。比如说这王景龙在历史上他真的有一个原型叫王三善，这是万历二十九年的进士，河南永城县人。而且这个王三善不得了，他在天启年间啊评判土司的时候还战死了，国家还给了一个号忠烈，这可不得了。到1957年田汉先生跟山东大学文史系的这个一帮老先生也不知道忙不忙啊，组成了一个团队专门对玉堂春中的这些人呢展开了调查，而且他们认定了王三善是王景龙的原型。太神奇了，因为这个王三善的人生履历跟王景龙非常的像。其次呢，王三善老家永城县里边，他这个坟在这个地方，坟边上连着一个小坟，底下有一牌子，上面写着王姬苏氏之墓。但为什么俩坟没合在一起呢？他这个王姬啊，就是他的一个妾，是风尘女子，而且姓苏，入不了祖坟，但是他这个牌子下边有一个标记，说这也是我媳妇儿。然后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证据啊，就是洪洞县，就苏三嫁过去那个地方，居然啊县衙里边存了苏三的审讯档案，之前的这个张之洞曾经调阅过，而且发现这个里边的记载呢跟传世的这个小说的记载基本吻合。今天的洪洞县里边 关于苏三的这个遗迹真的挺多的，但这很可能就是后人牵强附会啊，为了让这地儿旅游能起来，比如有什么苏三供堂啊、苏三监狱啊、苏三面条啊，这什么都有。苏三监狱啊，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年，到现在为止已经600多年的历史，这个地方还建立了一个明朝监狱博物馆。所以这个东西呢，真一假来假一真。1964年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王野秋先生见到了这个苏三监狱，提了一首诗哈：虎头老李及红妆，一曲搅乱臭水江，王三公子今何在，此处空留丈八强啊。这讲的就是苏三的这个故事。玉堂春遇难逢夫记的这个小说出来之后啊，首先是昆曲拿这个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节目，就叫玉堂春。后来呢，京剧把这个学会了，比如后来特别著名的四大花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和荀慧生先生都参演过玉堂春，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超级的 IP。 玉堂春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富二代斥巨资取悦女主播，最后也是得了善终了。可是你要说这个事儿一定是北京，苏三到底是不是真的来过八大胡同，不可考。八大胡同四大女神啊，这第一个。现在咱们来讲第二位，陈圆圆。陈圆圆不得了，大家一说这就想起了一大堆历史故事啊。十里秦淮是南京最繁华的一个地方，一水隔两岸，一边呢就是当时这个南方呀考试科举的这个总考场，叫江南贡院。这河这边就是教坊司啊，就所有的这个有技术的女子啊都聚集在这个地方。秦淮八艳呢，就是明末清初时期啊，这个秦淮河边上这八个艺压群芳的女子啊，有技术的女子：顾恒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香兰。后人呢加入了柳如是和陈圆圆，其实原著里边啊是没有的，但是大家别着急，这个节目完了咱们就聊秦淮八艳。陈圆圆呢是公元1623年生人，原名姓邢，字圆圆，所以他也叫邢圆圆啊。这是江苏常州人，住在苏州，出身于这个货郎之家，母亲死得比较早，从小就特别聪明，而且长得特别漂亮啊。江南呢当时闹饥荒，所以他的姨父呢就重利轻义，就把他呢卖给了苏州的梨园。其实那时候卖到梨园干什么呢，大家也知道瘦马嘛，对不对。陈圆圆初登舞台演的就是西厢里边这红娘，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西厢啊，这个红娘可是真的非常会撩的，而且当时这个身段也好，唱的这个歌词也比较撩，所以呢特别招人喜欢。那个时候呢，一旦有这个名士来到这个地方，都要点陈圆圆来唱这个西厢。但是陈圆圆犯到了茂香的手里，这茂香有点意思，咱们有机会再讲。明末四公子，而且这茂香跟秦淮八艳可不是这陈圆圆这一个人啊。明末四公子哪四位？茂香、侯方域、方以智和陈真慧，风流才子嘛。这个茂香咱们后边讲董小宛的时候还得讲，一个男人居然秦淮八艳占着俩，回头有机会啊，如果平台不管的话咱们讲一讲。明崇祯14年啊，公元1641年，这个茂香啊省亲横越到京苏州，经过友人的引荐啊，咱晚上没什么事儿是吧，咱们听戏剧啊是吧，就去看了陈圆圆的这个西厢。当时一看不行，太漂亮了，于是俩人就约了。到了夏天啊，这个茂香再次专程来到苏州，俩人又约了。这时候正好陈圆圆他们家呀闹了匪了，家里被这个强盗给抢了，但陈圆圆呢没什么大事，虎口脱险，于是呢那个时候就是受了惊吓，就特别想委身给茂香，要不你把我赎走对吧，我就跟了你得了。陈圆已经见了茂香的妈了，那边也都觉得 OK 的。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吧，再加上这茂香确实不靠谱啊，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没有履行这个婚约。但是陈圆圆需要经济收入，所以当时他就还趴在青楼里面。结果啊，在崇祯15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陈圆圆呢被来这儿做客的田红玉劫夺入京啊，其实就赎了身，但是他自己也不乐意，就给带来了北京。陈圆进了北京呢，先是在这个田红玉他们家呢做乐伎啊，就在家里边唱歌跳舞，然后这个晚上是吧摆手腕。这个田红玉其实是外戚啊，他妹妹是贵妃，赶上贵妃去世，于是田红玉呢就把陈圆圆进献给了崇祯。大家知道崇祯其实不是特别好色啊，崇祯也就没搭理。田红一看那别闲着呀对吧，趁着热乎气儿就把陈圆圆献给了当时手握重兵的吴三桂。这一段呢其实跟董卓吕布那段特别像啊。田红玉跟吴三桂俩人那儿喝酒了，将军啊一表人才，将来我们大明江山就指着你了。这时候一拍手，然后陈圆圆扭扭哒哒的就出来了，开始唱歌跳舞。
来呀快活呀。
吴三桂一看嚯啊，不觉其神怡心荡也啊，这原文是这样的。这吴三桂一看也没去过什么夜店商 K 啊，没见过什么世面。旁边田红玉一看说：“呵，这有点意思啊，这您得着吧，是吧？” 就把陈圆圆送给了吴三桂啊。吴三桂回家如获至宝啊，这一天到晚就掰手腕什么的。结果李自成攻占了北京，当时这个边军的军将、野战军的这个这些将官出去，家人是必须留在京城做质的啊。所以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后呢，这个留在北京的陈圆圆就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给夺了啊。刘宗敏土匪出身，那肯定跟吴三桂不太一样，一个是身体非常好的健身教练，一个是流氓啊。这刘宗敏一看陈圆圆啊，赶紧就扑上去了。陈圆圆一看不干，我要为吴将军守节。刘宗敏说，你不是有技术的女子吗？陈圆圆一想也是哈。第二天一早大太阳天，陈圆圆开开心心的梳妆打扮。吴三桂呢，本来是准备投降李自成的，但听说陈圆圆被劫了，于是冲冠一怒，愤而降清。其实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也不是正史，吴三桂也犯不上。你要说吴三桂真这么喜欢姑娘的话，那东北老妹儿不也挺好的吧？是吧？要不你看那洪承畴是怎么，是吧？不过这么聊有流量，所以我说拿两性对立说事儿，自古有之啊。后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后来吴三桂开了关，跟清军啊一起南下。但是呢，这后边就没谱了。吴三桂在这个乱军之中找到了陈圆圆，这不太可能，因为李自成这个大顺军的军纪是非常非常烂的啊。这个时候就是烧杀抢掠，怎么可能把陈圆圆给你留在这个地方呢？对吧？而且刘宗敏走的时候怎么会不带呢？他要不带，他怎么能不杀呢？后来吴三桂平定云南之后，把这个陈圆圆带去了平西王府，宠冠后宫。但是后来吴三桂再反，这个时候呢，陈圆圆已经年老色衰，而且被吴家的这个大夫人欺负得够呛，所以陈圆圆呢就在云南出家了，这也是传说哈。这个传说后来被金庸先生拿走了，就《鹿鼎记》里面讲的陈圆圆出家，这个也乐呵乐呵得了。咱们就说玉堂春和陈圆圆这两个人呢，按照时间看不大可能出现在八大胡同，即便出现也不是咱们故事里这前门的八大胡同。为什么呢？因为明朝的这个红灯区就不在现在前门的这个位置，咱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所以呢，如果有人跟你杠说他们就是八大胡同了，他们可能是精神上的八大胡同啊，然后就是八大胡同真正的主人来了，赛金花。可以说如今提起八大胡同不可能不提赛金花，绝对是最重要的主角没有之一啊。他就是这四大胡同女神的头牌，不管是这个民间传说还是文人创作啊，赛金花都是一个大素材库。在1899年就是庚子之前，赛金花应该还没有跟八国联军有染啊，就清末名士樊瑞祥写这个前彩云曲和后彩云曲。这个呢其实就是仿照之前写陈圆圆那圆圆曲小摇调啊，之后又有曾朴写的这个聂海花，还有张春帆的九尾龟。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禁书了，有机会咱们再聊聂海花和九尾龟。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就抗战时期，夏衍先生还写了话剧赛金花，所以说赛金花这个 IP 非常非常火爆啊。哪怕到建国之后啊，以赛金花为主角的各种著作也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赛金花已经成为了一种显学。赛金花本人呢，祖籍是安徽的啊，出生在苏州，你看也是苏州的啊，原名叫赵灵飞，这名字好听吗？这是一个苦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去世了，13岁那年家境贫寒，所以他爹一狠心把他卖上了花船，就是扬州瘦马，还是这条路子啊，就已经是下了海了。但凡啊穷人家的孩子一旦上了这条道，那基本上就是一条道走到黑了，能活着熬到说金盆洗手嫁人，那运气就跟中了大奖似的。但是赛金花的运气还真不错，他不但中了奖，而且中了个超级大奖。1887年啊，身为有技术的女子的赛金花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这前科状元红军。在赛金花的这个经历中啊，他和这个红军的婚姻是他人生上半段最辉煌的一段。当然聂海花一天到晚在写这个，如果你们愿意看哈，我不能在这个节目里面说，那好家伙都是那个。红军呢当然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啊，时任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吧。当时红军在八大胡同学习的时候，对赛金花一见倾心啊，用八抬大轿把他抬进了状元府。大家听一下，这八抬大轿不是一个口里话，这什么呢？就是娶了，而且是明媒正娶。如果你说老张请到家里边，可能给一马扎给抬过来，那就不是名正言顺啊。从这时候起，赛金花就有了自己的新的名字，不叫赵灵飞了，叫赵彩云。其实没什么区别啊。赛金花自己说的，说当时洪先生呢也住在苏州，不常出门，都是把我叫到他府上，跟他去玩一种游戏。大家别多想啊，真的是玩游戏啊。这游戏叫打黄河阵图，不是情趣游戏，是真的 桌游，这桌游跟咱们封神榜联动了，就是那个三霄娘娘里边那个黄河大阵。你们现在啊，在古董店二手的这个旧货市场里边可能还能找着，是一大图，你在里边呢用你这个棋子走迷宫的，很有意思啊。赛金花说，当时我们玩的输赢非常大，我就在旁边陪着，但是洪先生呢一天都离不开我，见不着我就想我。这当然说明赛金花是有他的这个迷人之处了啊，不然也不会把这个红军迷成这样。但是你现在呢能看见照片了，是的，秦淮八院里边的赛金花和小凤仙有照片，您看一眼那照片，胖头肿脸的，反正啊，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 P 图，但是没有 P 图这素颜我觉得还不敌我罗三连呢，就大家自己去看看吧。话说这个红军呢把赛金花娶进门，办了个热热闹闹的婚礼，那个时候赛金花还不到15岁，红军多大了呢？50岁了，标准的老牛吃嫩草。结婚没多久之后，红军呢就带着赛金花进了北京城。五月份，红军呢被当时的清廷任命为出使欧洲四国的钦差大臣，这驻外大使这不得了了。然后那时候红军呢想问问他周围的这些家里人谁愿意跟他去，但是他们家这个正房夫人大姨太身体都不好，哎，这就落到了赛金花身上，这年轻嘛，十五六岁，又爱学习又会来事儿，于是他居然带着赛金花出使了欧洲。这赛金花当然非常开心了，能出国玩了，经风雨见世面多好啊。结果你还别小看这赛金花，他跟着红军去了这么一趟欧洲之后，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都能说，而且还把国外那些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摸得门清。他之前在花船上学的那种有技术的女子会的那种招数，那种社交的那种手段，也全都用到了欧洲上流社会的这个交际圈里边，这必须如鱼得水啊。你们记得洪晃老师当时讲他一个，当时这个国外的娘娘还专门跑到上海来学这个怎么样让男的喜欢呢，对吧？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秘术啊那是非常厉害的。于是这个年轻漂亮能说会道的这个特使夫人很快就成为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顶流的交际花啊，这就是赛金花最风光的日子，也是他日后啊成为八大胡同花魁的资本。咱们还原一下真相啊，那个时候呢赛金花应该也轮不着跟欧洲这些名贵直接对话聊天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他跟着红军也的确是见到过铁血宰相俾斯麦。虽然赛金花在后来的自述里边呢对这一段大加渲染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他后来为什么跟这个瓦德西传这么多绯闻的根源，因为有人说他在柏林就见着瓦德西了。这之后呢令赛金花没想到的是，红军一回来就得了一个急症，没几个月就去世了，而且他一死，红家人立刻就嫌弃赛金花的出身，就把他从家里边赶出去了。这一年赛金花才20岁。但这里边跟咱们这节目有一个奇妙的关联，赛金花和红军在史家胡同住的这个院子在很多年之后被分给了张世钊先生，是的，就是洪晃老师之前住的那个院子。你看世界是不是真的很小啊。赛金花呢从一个13岁就下海的小姑娘一度跟着红军出使欧洲，风头一时无两，然后现在呢又身无分文流落街头，她怎么办呢？只能重操旧业。于是赛金花来到了上海，改名叫曹梦兰，挂出了一个招牌叫状元夫人，开始接客，肯定宾客如云啊。当时确实嫁了状元，那我们也是不是能当一晚上状元啊，反正也就是这点恶趣味吧。等到了1898年，赛金花从上海北上来到天津，第四次改名，这一次就成为了后来这个名字叫赛金花，而且买了几个姑娘，成立了金花班，这个班就在现在的八大胡同里面。赛金花从这时候起名声大噪，大家看一眼啊，已经1898年了。当时这个赛金花在北京能火到什么程度啊？那时候有一说法，说京城里面有两个非常了不得的女人，一个是紫禁城内的慈禧老佛爷，另一个就是八大胡同的赛金花，就有这么火啊。而且京城里面的大多数王公大臣都是这两个女人的奴才，每天一大早这些王公大臣呢就去紫禁城里边给慈禧磕头，到了晚上呢这些人又来到八大胡同排着队拜倒在赛金花的石榴裙下。北京人呢习惯管这种有头有脸的人叫爷，因此呢赛金花也就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赛二爷。这时候他真是结交了很多这个王公大臣啊，比如说李鸿章啊、盛宣怀啊，都是这时候认识的。而且赛金花当时呢是成为北京庆王府的常客啊。庆王府是什么地方呢？哎，我们家丹丹的故事就发生在庆王府啊，那是赛金花的鼎盛时期啊。如果啊没有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事儿，他就能一直稳稳当当的坐着这个八大胡同的第一把交椅啊，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1900年八国联军来了，打着镇压义和团的旗号杀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赶紧跑了，这就是著名的庚子事变。但是谁都没想到，庚子事变这看起来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居然让赛金花上演了有生以来最传奇的一幕。慈禧太后跑了，但赛金花还留在八大胡同里边。之前也说过啊，北京的火车站呢就在前门，就在八大胡同对面。德军呢入了城之后抢占了火车站，于是也就顺带着闯进了八大胡同，敲这个赛金花的房门，因为就是抢东西嘛，找这个有没有义和团。那个时候呢，赛金花就住在陕西巷中段路东这个叫榆树巷的小胡同，你们要有空呢可以过去找找，这地儿现在还在啊。德国兵呢就拼命的踹门，结果这个赛金花就打开这个门啊，用德语臭骂，德国兵全傻了。就是在北京八大胡同啊，就这么一胡同里面，居然遇到了一个讲一口流利的德国骗子的一个女子，这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刻啊，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吧。她非常的镇定自若，当时骂完说：“你们他妈的大晚上来过来干嘛了？”然后就开始盘道啊：“你认不认识这个俾斯麦？”然后还拿出了照片啊，这帮德国兵全傻了，说：“我们错了，对不起啊，我们也不知道您这么厉害，我们赶紧回去禀告元帅，您今儿晚上好好休息，还在这个赛金花这个。”金花班门口给他站岗，第二天早上德国派了一车把赛金花给接走了，这才有了他和瓦德西的这次会面。赛金花呢是这么描述他跟瓦德西的这个相见的，这个说瓦德西问我：“你到过德国吗？”我说：“我小时候跟洪钦差去过。”瓦德西又问：“洪钦差是你什么人？”这时候赛金花扯了一谎说：“这是我姐夫。”然后这个瓦德西一听，嚯啊，就非常的高兴，是吧？那你别走了，是吧？留下一起吃晚饭，晚饭之后也别走了。两个人聊得非常的开心。赛金花呢，就把自己这个遭遇啊，从义和团呀、啊、到这个德国兵啊，这都聊了一遍。瓦德西赶紧拍胸脯啊，说：“那个放心啊，以后我罩着你。”然后还给了赛金花1000块大洋，我的就是你的。于是呢，这个赛金花就大大方方的被车从这个八国联军这营地里边给送回来八大胡同。大家知道八大胡同都是这种望人啊，大家一听都不得了了，赶紧一传十十传百啊，所有人都说那你肯定有那个了。连鲁迅先生啊在书里都说和德国统帅睡了一段时光的赛金花也早已成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赛金花呢当然矢口否认，说我们就是真挚的友谊，他们说我天天跟瓦德西睡在龙床上，有一天着火了，我们俩光着身子跑出来，这就是侮辱我啊！我跟他的交情非常的纯洁，我们就是聊聊天啊，有时候晚上一起过夜，也只是伟大的友谊。但是在他的自传里边，他有时候一不留神又开始爆料说，我在瓦德西的床啊，在他的家里边待到天黑的时候，我想回家，但瓦德西舍不得叫我走，于是就把我留在了他的营地里边啊，直到第二天我们才挥手告别啊，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离不开我。然后就跟说当年那个洪先生一模一样啊。当然有人考证过啊，说瓦德西是生于1832年死于1904年，就比红军还大八岁。其实当时瓦德西率领德军到北京的时候已经68岁了，那样赛金花才26岁。啊，这个所以说他们俩要是真的发生了一些掰手腕也不大可能，但也不好说，对吧？因为赛金花毕竟是有技术的女子嘛。而且呢，赛金花离开北京回到德国3年之后就死了啊，这当然了，这个时候啊，赛金花已经是德军司令部的座上宾了，赛尔爷这大名迅速传遍九城，很多人啊就带着礼品来看他，想结交他。因为那时候北京已经是老外说话算数了，对吧？有的人过来拜他做干娘啊，有的人管他叫师姐，就那时候风头一时无两。而且这时候呢，赛金花已经学会骑马了，他喜欢干嘛呢？跟瓦德西在大街上并排在那儿骑，这可不得了了啊！这个一个有技术的女子骑着高头大马，而且被德军的元帅陪着，在这个四九城溜达，这也是当时京城难见的一景。所以当时你想想看啊，这八道胡同剩下这帮姐妹心里是怎么想赛金花的？当然了，八国联军最烦的还是义和团啊，于是打进北京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啊，见着中国人看不顺眼就说是义和团，当街斩杀。但是每次呢，在大马路上碰上这种事呢，赛金花就会勇敢地说这个人不是义和团啊，我敢担保。而且他跟瓦德西说啊，说义和团一听说你们来早就跑了，现在留在北京城里的都是安分守己老百姓，我们本身就被义和团欺负了，现在你又冤枉他们义和团又欺负他，你这样做不对啊。所以咱们就说这个赛金花啊，其实还是有正义的一面的。而且这个瓦德西呢居然接受了他的意见，就真的下了一个命令，说不许士兵再在北京城随便杀人，如果抓了一个说是义和团，那必须要审问。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赛金花确实救过许多北京人的性命啊，这是他一大功劳啊。 他的第二大功劳，这也很神奇啊，就是克林德事件。鲁迅先生说他是九天护国娘娘，国肯定是护不了的，但是这个老佛爷他确实是护下来了。因为当时慈禧西逃之后啊，就让李鸿章继续负责和谈，结果李鸿章谈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那边瓦德西提的条件是让慈禧偿命，就是说让慈禧的项上人头。因为当时德国的这个大使克林德是被义和团给杀害了，打着这个旗号出兵的，而慈禧你当时不是说跟万国开战，你要支持义和团吗？所以慈禧就是罪魁祸首，你杀人必须偿命。李鸿章傻了，给银子给地都不行，就是你必须拿老佛爷的命去赔，这怎么办啊？这时候这官员一点辙都没有啊，于是李鸿章啊，岁数也不小了啊，就过去找三金花，这说你能不能帮一个忙啊？这也没想到哈，当时老佛爷居然靠一个有技术的女子来救他。结果赛金花啊，受李鸿章之托，找到了瓦德西，然后瓦德西跟他说，说这个其实啊，我不是说非得要慈禧的命，但是克林德夫人那边不好办，因为我们这边讲这道理，就是他夫人如果撤诉，我们就可以有火。赛金花毫不含糊，就请瓦德西搭桥，他直接去找了克林德夫人，然后到了克林德夫人面前啊，他会的那一套就又来了啊。而且呢，他最后讲了一句说，我们大家都是女人嘛，对吧，都不容易啊。同为女人的克林德夫人呢，就还比较善良，就是放下了戒备，结果两个人呢就成为了闺蜜。赛金花在自己的传记里边就说，这克林德夫人其实非常的和蔼啊，跟我聊了聊闲篇。然后我呢就告诉他说，杀贵国公使的并不是慈禧太后，也不是皇上，是那些土匪啊，是那些义和团，他们早就跑了。咱们两国呢以后应该和睦交往啊，以后还要恢复和平呢，所以呢您想看点让让步，只要你答应，大家都能答应。这个曾朴啊对赛金花有一个描述，说他灵心似照，妙舌如莲啊，周旋得春风满座。赛金花适时的提出了一个办法，咱这么着，按着你们德国人的规矩，咱们一旦有人牺牲了，咱们这一碑或者铸一像，其实这个呢我们中国人呢纪念这种人呢都是树一牌坊，要不这样，入乡随俗，我给你立一牌坊行不行？我把克林德先生的这些功绩，包括我们对他犯的错，都刻在这牌坊上，就算我们给他赔罪了，而且还能流芳千古。最后克林德夫人就同意了，这个牌坊就立起来了，现在还在，就在中山公园里边，当然已经改了一名了，叫保卫和平。所以您去中山公园一看，有一个保卫和平牌坊，就是当年赛金花说服了克林德夫人给克林德立的一块碑。回到1902年啊，克林德碑当时就立在这个西总部胡同的西口，就是现在这个北京的小街桥，离北京站非常近的这个位置，当然后来搬到中山公园去了。赛金花呢还被清廷邀请去参加了这个牌坊的揭牌大会，那一年赛金花28岁，这个碑文是以皇上的名义由李鸿章撰写。结果在那天的纪念大会上，据说啊，辜鸿铭还见到赛金花，他对赛金花说，你做的这些义举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我不知道辜鸿铭到底说没说过这个啊，但是上苍确实没什么眼。仅仅两年之后，赛金花30岁那年，他买了一个有技术的姑娘啊给他打工，结果没想到呢，这姑娘一时想不开啊，吞金自杀了，直接惹来了一场官司。之前洪家的家人在后边推波助澜，结果这场官司直接导致了赛金花被判了虐待有技术的女子罪，坐了牢，而且被逐出了京城。慈禧老佛爷，赛金花救了你的命，你不说赏赐他吧，但是他出了事你至少得罩着点吧，结果完全没有。为什么呢？有这么几种说法。慈禧回了北京之后，就听说那个传闻嘛，就说赛金花跟马德西在故宫那个龙床上掰手腕。还有一点呢，我刚才说了，洪家的这个家人在后边使坏。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啊，当时那本叫聂海花的书，这个书现在也有，讲了赛金花是怎么在故宫的很多位置上掰手腕了。慈禧一听说，好家伙，就你干这么多破事，你还他娘的护国娘娘，你赶紧滚蛋吧。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赛金花两手空空的离开了北京城，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这时候赛金花已经人老珠黄了，于是他就决定找一个靠谱的男人嫁了算了。你说靠谱的男人招谁惹谁了？结果命运再次垂心，真的有一个靠谱的男人叫曹睿中来到了他的生活里面。曹睿中是一个大好人，而且有钱，就娶了赛金花，娶了没多久就病死了。你说这个赛金花是不是这个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啊。赛金花呢又当寡妇了第二次啊，此后不久呢又遇见一个叫魏思龄的男人啊，这个人不得了，这人是一革命党，辛亥革命之后呢当过江西省的民政厅长，而且还当上中华民国的参议员啊，这个人超级爱赛金花。咱就说赛金花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吧， 这个魏斯玲啊，给赛金花办了一场非常隆重的婚礼，而且我跟大家说，这张照片结婚照网上有，你看这张照片，赛金花有点意思啊，我觉得长得恕个罪啊，就只是说长相有点像林忆莲老师，低眉顺眼，有点小媚气，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魏斯玲就带着赛金花回到了北京。故事讲到这儿呢，按说是一个完美结局啊，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没过两年魏斯玲也死了。这个注意身体啊，老师们啊，注意身体啊。赛金花第三次成为了寡妇，结果这个魏斯玲一死呢，他正房夫人赶紧就把赛金花让他滚蛋了。赛金花于是再次走上了下坡路啊，而且他这个衰败让人无法想象。他从民国初期就一直带着他的一个姓顾的一个保姆顾妈，搬到了北京一条叫居仁里的小胡同。这个居仁里就在天桥旁边，这离贫民窟，而且当时呢，赛金花身上已经没钱了，颠沛潦倒。晚年的他疾病缠身，但是没钱治。而且你知道他常年干那个工作嘛，他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病。然后他日常生活呢，就靠那些来看他的人施舍度日。你想那个时候都多大岁数，来看的人可能一开始有点别的想法，但一看好你妈赛金花啊，就走了，把礼物留下赶紧走。赛金花这日子啊，江河日下，八大胡同彻底抛弃了他，而且他之前的这些恩客们已经完全的忘掉他了。据说啊，到1933年，大家听这时间，1933年，刚丢了东北的少帅张学良到了北京，第一时间来看他，而且嘘寒问暖，还给他留了一笔钱，带着他到北京饭店吃了一顿。当时张学良身边的赵四小姐特别的不高兴，说姐你妈就是个，哎不对，不是这口音啊，说这就是个有技术的女子，你贵为少帅，你跟丫套什么近乎。张学良啊，当时脸一沉，国难当头，他凭一己之力救了很多人，光凭这一点我就比不上赛二爷。何冷，张学良不可能这么说啊，当然后人希望洗一洗张学良吧，你要真有这气节你东北别丢啊。据说啊，当年张学良跟赛金花吃饭的时候，赛金花呢找了纸笔给张学良写下来一段话，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这就是真真正正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吧。当时那个有作家啊采访晚年的冰心，冰心女士也是一跨时代的一个人杰啊。冰心就说，我见过垂暮之年的赛金花，当时的赛金花呢看不出漂亮了，但是皮肤很白净，举止呢也算得上大方，而且还能说英文。1936年11月4日的这个凌晨啊，天桥居仁里就贫民窟这个胡同里边，赛金花倒尿盆，仰头看到飞鸟掠过，飞过了自己的破烂的屋顶，飞去了马路对面依旧灯火辉煌的八大胡同。他想起了红军红状元，想起了史家胡同，想起了柏林，想起了瓦德西，想起了慈禧，想起了自己去世的那几个老公，想起了所有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的那些人。凌晨四点左右，赛金花在这间四面漏风的小房间之内落寞凄凉而亡。正值冬日，寒风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紧紧攥住了一床破棉被的被角，来抵御窗外朔风的呼啸。其实这一年赛金花才62岁，就这么病死在了自己最辉煌的八大胡同方圆3公里的一间小破房里。他死的事情被报纸看出来，京城的名流才又忽然想起了他，大家赶紧捐款捐物啊。北大教授刘半农为他写传记，齐白石给他写墓碑，张大千给他做了一个肖像画，然后各种这个名流上门吊唁。赛金花的墓最后建在陶然亭慈悲庵的东北侧，但是这个墓后来也被拆了，你现在去已经找不着了，只是在八大胡同里面留下了跟赛金花有关的传说啊。这就是赛金花啊，最后一位出身贫寒的有技术的女子能够走入历史世界，这种红颜祸水能变成一代英杰，在八大胡同里面除了赛金花还有一位，就是小凤仙。以小凤仙的传奇为蓝本啊，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曾经拍过这个电影，就叫小凤仙，李丽华主演。80年代呢，内地又拍了一个电影叫知音，这个咱们的爹妈可就都看过了，张宇老师扮演的小凤仙。所以这小凤仙呢，相对赛金花来说还是一个绝对的正面角色。小凤仙本人确实是浙江钱塘人士，能诗会画，多才多艺，就是他非常有文化，但是在长相方面啊，跟赛金花就是半斤八两吧，都是那种小巧玲珑的南方女子，说不上特别好看。为什么呢？有照片，你现在看这个照片啊，肤色非常的白，瓜子脸，丹凤眼，小眼睛，然后有一小嘴儿。他这个长相呢比赛金花稍微可人一点， 也秀气一点，但是个子比蔡金花高一点。蔡锷将军啊，是云南的督军，手握重兵。那时候袁世凯为了称帝呢，把蔡锷拉到北京来，给他封了一个侍卫将军，想让他呢保自己复辟，但是蔡锷不干又不能走，怎么办呢？就想了一个招，我去逛窑子吧，不开心的时候干这个。于是呢，他为了甩掉袁世凯派来的这些暗探，就天天流连于八大胡同，找这个有技术的女子寻欢作乐啊，这个用一时身体之快感排解自己报国无门之忧患。要不说还是得当大 V 啊，你看大 V 逛窑子都是为了革命。袁世凯一看他日日寻花问柳啊，也就不理他了，说这人已经彻底废了。结果这个蔡锷将军呢，就在八大胡同遇见了小凤仙，跟小凤仙一见如故啊。蔡大将军题诗盛赞小凤仙说：“风味独一无二。这以后不能正视人间风味这词儿了啊。”小凤仙呢，赶紧就坡下驴啊，说：“这个你不像个商人，你一定是个不凡之人。”一顿马屁拍过去，于是蔡锷不行了，这爱的死去活来，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蔡锷呢，就特别想娶这个小凤仙。那时候更笑贫不笑娼，蔡锷就请了这个曾朴作美，大家记得曾朴吗？就是写《孽海花》那个大哥。这个大哥他火就是因为写有技术的女子赛金花，然后他自己娶的姨太太也是有技术的女子，现在呢又为有技术的女子小凤仙作美。而且最神的是，小凤仙十三四岁刚来北京的时候，这个曾朴包过小凤仙一段日子，就是跟他那个了啊，就掰手腕了。你这亲上加亲啊，这世界就这么大。小凤仙一看说：“你都把他带来了，对吧？就相当于让前男友来说服我嫁给你。”于是小凤仙就动了真情。据说当时呢，蔡锷给小凤仙啊写了一个对联：“自古佳人多影物，从来侠女出风尘。”然后古代不是风尘女子出身的这些侠女啊，哭晕了一大片。袁世凯后来称帝啊，抓这个蔡锷，结果蔡锷跑到了陕西乡的云集班。这云集班这个地儿，上林仙馆现在还在，大家去看看啊。这蔡锷找了小凤仙寻求帮助。那天呢，正好云集班里面有姐妹过生日，于是呢，小凤仙故意把门打开，而且把蔡锷将军的大衣挂在衣架上，让别人看说蔡锷在我这儿呢。结果自己偷摸拉着蔡锷将军从后门跑出去，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前门火车站，拿到了梁启超先生给他们买好的火车票，一路逃到了天津，转上海，然后来到了日本。这之后呢，蔡锷从日本回到了云南，组织了护国军啊，竖起了讨袁大旗。这里边呢，应该有小凤仙的一份功劳，所以当时就有人说是小凤仙间接推翻了袁世凯。袁世凯后来挂了啊，但是蔡锷呢，因为有病魔缠身，操劳过度，于是也倒下了。他是病死在了日本的福冈，年仅37岁。据说在上海召开他的追悼会的时候，小凤仙曾经一身素衣悄然而至，送来两副挽联：“九万里南天蓬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卑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一千秋。”写得真好，回头写一副送给馄饨或者老张什么的。蔡锷将军死之后，小凤仙的命运呢就有很多的版本，这个历来如此啊。大家想想蔡金花也是，有人说呢就是他回到了云集班，但是呢回到云集班继续干营生啊，蔡锷将军的这些部署肯定不乐意，你毕竟是跟了将军的嘛，你现在怎么能这样呢？所以小凤仙呢后来为了维护蔡锷将军的名声啊，就金盆洗手了，不光在蔡锷将军的葬礼上送了挽联，而且自己呢吞了安眠药准备自杀，但是呢没死成，然后来到了天津，后来又辗转来到了东北吧。1951年在东北的小凤仙啊，听到了这么一则消息，说梅兰芳先生，你说我们这个播客没点知识面人聊不了这个播客。梅兰芳先生带团呢去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的演出，要路过沈阳，结果小凤仙呢就用张喜飞这个名字给梅兰芳写了一封信，问他你还记得我吗？幸亏他在信的最后写上了小凤仙的字样，要不梅兰芳真的不认识这张喜飞是什么人啊。结果梅兰芳收到了小凤仙的信非常吃惊，大家记着吗？我之前说这堂口或者说这个梨园其实就在八大胡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好，自从小凤仙离开北京几十年来啊就没有再出现过，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没想到他居然在沈阳。所以梅兰芳先生对小凤仙是非常的敬重啊，说人家豁出性命跟袁世凯干，我们呢只能在舞台上唱唱戏。所以来到沈阳之后呢，私下里边跟小凤仙见了一面，据说那地板小凤仙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去见了梅兰芳。当时他们聊了什么，梅兰芳先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一丝一毫吧，一生到死都在为小凤仙恪守着秘密吧。这就是小凤仙啊。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宋哲元带领部队从北平撤退啊，北平彻底沦陷，当时日本鬼子统治 北平的时候呢，也想插足八大胡同，想利用八大胡同呢发财，因为日本人当时黄赌毒都干嘛。但是那个时候八大胡同已经元气大伤了，就已经很难恢复当年的这个繁华景象了。即便如此，到了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候呢，也有这么一帮的主啊，秉承着前一代的这种浪荡遗风继续逛窑子。在民国时期这个竹枝词啊，就是一个歌谣里边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啊，说茶楼酒肆进昌辽，都在繁华巷几条，车马如云人似酒，果真夜夜是元宵，八大胡同客上醒，醉生梦死任人评，谁家侠客长居此，公子王孙数不清，龙旗落下五色飘，日本来了乐未消，官衙公馆常不在，若寻虚过前门桥。后来据说有一位叫李六更的一个老先生啊，他这应该是六经的意思，就是在那打经的一个老师傅。他每天一清早经过这个八大胡同，沿这胡同呢打这个六经的这个锣，就是六点了起床了。他当时打锣会打得特别响，为什么呢？他就想吵醒在那边还在昏睡的过来玩有技术女子的那些男子啊，一边敲一边喊说，你们这帮人还不醒醒吗？还在这儿寻欢作乐，国家都要完蛋了呀。据说这个人后来精神失常啊，孤独的死去了。八大胡同这出从清朝开始兴盛的大戏就要落幕了。那个时候因为战乱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啊，也是消费降级嘛，原来八大胡同几个上档次的这些馆子就都没有人了，基本都是这个下等的有技术的院子或者叫暗门子。咱们第一集说了啊，这些便宜的消费降级的小店很快就蔓延出了八大胡同，整个天桥那一片全都是。晚年赛金花住的这个居仁里其实就属于这一段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呢，在这个山涧口和铺陈式胡同这个门口，一清早常常站着一溜人啊，这就是等着这个苦力活的这些人。如果你听过郭德纲先生这个《论相声五十年之怪现象》里边就讲了这个场景，说那时候干完一天的活，手里拿着一丁点那个钱，这帮壮汉呢就会到小饭馆里边喝点酒啊，吃碗面，宽汁的面，酒足饭饱之后呢，到天桥听一段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梁一鸣的京戏，小白一双的烙子，然后呢再去泡个热水澡，出来之后还有点余钱就去逛逛周围的这些暗门子。所以那个时候呢，八大胡同的精神的遗产就是给这些干体力活这个相当于叫下等人准备的吧。解放之后呢，八大胡同彻底的落寂啊，而我们八大胡同的故事就此落幕。哎，我录完这个还挺感慨的，我最后想讲讲我为什么要录八大胡同，因为大家知道我就每天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然后日本来回来去的跑。北京呢，论这个美食天气环境等等之类的跟很多城市都比不了，但我还是最爱北京。无论如何就是觉得离不开北京啊，其实我既爱今天的这个北京，也爱于谦于少宝保卫的那座北京城，我爱我小时候的北海什刹海，也爱今天的三里屯和望京。就是因为我们讲的这些故事，八大胡同包括我们后边还会有什么北平恶土啊、民国奇案等等之类的，这些故事就是用来帮我们反反复复的去体会这个城市中流过的岁月。
我经常开玩笑说北京为什么播客多呢，因为北京很多东西啊，它表面上看起来没那么好，经不住我们在旁边给你念的。你看比如说美食吧，上海的一看就精致，广东的一看就新鲜，北京的呢你得听那人给你讲，讲着讲着你觉得豆汁也没那么难喝。比如说咱俩一起在北京溜达，我就跟你讲，你看啊，这地儿午门，万历皇帝曾经在这里下了平倭诏，余系我国家人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务飞扬跳梁者虽强必入啊，就当时咱们万历朝鲜战争打完了在这儿献俘。啊，您看这是稻香村的总店，鲁迅先生曾经在这儿排队买点心。哎，这是前门，同光十三绝就住这儿，这是京剧的发源地。程长庚先生在这儿刷牙，对门梅兰芳先生曾经低眉顺眼的在这儿当服务员。这条小马路当年赛金花和瓦德西曾经并肩骑着大马。哎，这家咖啡店不错，您上眼，这就是当年小凤仙的馆子。您再看啊，这是天桥步行街，人来人往，一百多年前也一样，杂耍的、卖艺的、听相声的、听曲的。隔壁这条小胡同里就是赛金花落魄潦倒病死的地方。北京的历史啊，离现在足够近，所以不敢在午夜问路，生怕一不留神您一脚就踩回了百花深处。咱们就深一脚浅一脚的继续走，一边走一边听我给你们念叨念叨 北京的这些故事，咱们一块儿回到那段如风的往事岁月中。行，八大胡同结束了，别难过，咱们一路向南，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带着你们去看秦淮八艳。如果您手边有酒的话，为了玉堂春、陈圆圆、赛金花、小凤仙，尤其是赛二爷，当福一大摆，烟花柳巷引入历史风尘天团，何去何往？站在前门的马路边，一阵风吹过，侧耳倾听，一串清脆的马褂銮铃声响，赶紧让让，这是赛二爷骑着他的高头大马穿街过巷，马背上八大胡同的女主人九天护国娘娘笑眼如花。
人生得意须尽欢，一首情歌两难，我们别再一拍两散。人生得意须尽欢，情未腐烂，南北再无孤雁往来。人生得意须尽欢，一首情歌两难，我们别再一拍两散。人生得意须尽欢，情